两岸口水战升级，国台办指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破坏者，台湾外交部长反呛，称国台办是疯子。台下论坛专访高雄市长韩国瑜，他谈到治理高雄的愿景以及韩流吹到大陆的现象。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继续替樊东宁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2月3号，值此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农历新年前夕，两岸口水战持续升级，中国大陆的国台办指责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的破坏者，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反呛称国台办是疯子，两岸关系是否已跌入螺旋式下滑的境地？那么另一方面，美台关系迎来40周年，海峡论坛对台湾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进行了一系列专访，那么今天晚上将播出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专访。海峡论坛今天晚上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话题。今天晚上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林峰您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代替中广新闻网跟大家两岸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拜年，祝福大家新春快乐，诸事大吉。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这个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也是两岸问题的专家董立文董教授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探讨今晚的话题。董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徐议员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恭喜新年好。
感谢董立文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峰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峰。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也非常感谢欢迎董立文董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徐议员欢迎您。
各位大家好，新年快乐。
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号码是00801148940。那么也欢迎呢大家在脸书或者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呢，在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场例行的记者会上，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还有新任的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呢等民进党政治人物全面开火，还指责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的破坏者，台海稳定的麻烦制造者。而台北方面呢，也是回呛北京。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外交部官方推特上发推回击，称台湾将持续对抗国家级别的干预、渗透、假信息、军事威胁、国际打压、五毛党、国台办疯子和非洲猪瘟。那么台海两岸关系是否已经陷入了螺旋式下滑的境地？2019年台海两岸关系的出路何在？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先请教徐巧芯议员。那么春节前呢，中国国台办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最后一次记者会啊，这个发言人马晓光呢是炮轰了民进党的主要的政治人物，那么特别是针对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就说台湾修宪。这个赖清德前院长说呢，台湾修宪的时机已到。那么马晓光就说，这是以制宪的名义呢来推动法理台独。那么您如何解读赖清德的这个表态？那么如果民进党推动修宪而引发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您是不是会感到担忧？徐议员。
我认为接下来面临到2020年的选举，那民进党呢是执政党嘛，那由于他们在内政上面呢其实没有办法受到人民的信任，导致现在现任的总统蔡英文蔡总统呢，其实民调大部分就在10几%左右徘徊，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输掉2020的执政。所以呢，从内政问题无法解决的状况之下，他们只能把眼光放到国际关系跟两岸关系上面。所以我想2020年今年的这个选战呢，民进党他手上能够出的牌主要有两张， 第一章是他能够多么的拉近跟美方之间的关系，比方说蔡英文总统访美的时候能不能有外交上面的一些突破。第二个部分呢，他是要多强硬的去面对中国大陆，甚至去跟他们挑衅，激发台湾内部的一些民族主义。那我想这两张牌就是2020年民进党最后的护身符。所以呢，当然赖清德赖院长他去讲的这些法理台独相关的言论，或者是其实像蔡英文蔡总统他所讲的跟习近平主席的这些喊话，其实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两国论啊，所有重要的两国论的元素都在里面了。所以现在呢，他们现在也不称中国大陆为大陆，几乎就是用中国跟台湾两方去对照，用这样子两国论的言论呢，作为我们现在两岸关系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未来2020年往美国去偏，然后离开中国大陆越来越远，这样子的一个两岸跟外交的关系几乎已经是非常确定的。那我们会不会担忧呢？当然会担忧，因为这样子做法其实对中华民国来说相当的危险。台湾的地理位置呢，因为靠中国大陆很近，然后呢离美国相对远，那旁边还有日本，他们跟美方是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个宁静的对抗的关系，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稳定的和平发展，但是呢中国大陆他们当然有所谓的统一台湾的这个决心嘛，他们一直都是散发这样的言论，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必须要有所防备。可是呢当我们想要跟美方求援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保证，如果跟美国走得太近了，那真的使得中国大陆的内部乃至他们的领导人认为现在就是要统一台湾的时刻，甚至是武力性的统一，而不只是现在像包括透过国台办这样子的一些言论上面的发言，那对台湾的处境会很危险。因为美国不管你说他们的航空母舰他们的军队要到台湾来支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美国之前一阵子讲了很多在军事上面是不是有可能跟台湾做配合，但是会发现几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从这一两年讲到现在其实没有任何具体上面在台湾军事上面增加防护的一些相关实际的内容。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因为一场2020的选举激怒了中国大陆，但美国在此时此刻真的能够帮上忙吗？位置地理位置上面所受到的限制是没有办法被突破的。所以对于中华民国来说，这样子的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的处境在政治上面当然会给民进党政府一些加分，比如说他们的民调可能会往上提升一些，但是实际上面对整个中华民国的安全来说，我认为其实是会增添更多的紧张感的。所以我们的民众其实久而久之会发现这件事情，那当然也会希望说我们多数的我们去做民调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台湾大多数的民众都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维持跟大陆有一个和平相处的关系，那我们希望维持我们现在自由民主的生活的体制，但我们也不希望发生任何的战争的可能。所以如果当民进党的做法是为了他们选举的利益而不是中华民国人民所需要的，那久而久之大家自然就会感受到其实这个两岸跟国际关系的方针应该要更再往中间走一些，维持跟美国中国大陆跟日本三方面的平衡，这个才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利益。
好的，谢谢徐议员啊。那接下来想请教董立文董先生，那您是不是也认同啊，就是赖清德的说法，就是说台湾到了需要一部新宪法的时候，那这是不是所谓的法理台独呢？
好的，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现在说民进党政府要修宪，这是一个假议题。蔡英文政府呢并没有这样的政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所谓的法理台独呢，它是一个逻辑不通的字眼。在台湾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啊，我们只有民主法治，所有的法律包括宪法是由我们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代议士来帮我们制定法律，制定我们需要的法律。只要我们的人民也觉得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任何的法律都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民主程序来修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法理台独呢，这是中共所制造的这个台独的帽子啊， 只要不是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其实对中共来说这就是台独。你可以从习近平这个最近的讲话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一点，习近平已经直接提出来了，就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和和平统一。所以中共早就制造好很多这种台独帽子，什么法理台独啊、文化台独啊，是指民进党，指国民党呢叫做这个逼型台独、台独逼货啊、隐性台独。所以我认为不要用中共所制造的这些台独的帽子呢，我们台湾人在这边呢自己在这边自我虐待。第三点，蔡英文总统他所说的叫做四个必须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也是蔡英文总统他最近在元旦的讲话里面所提出来的。所谓的四个必须，第一个就是必须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第二个要捍卫台湾2300万人决定未来的自由，第三个两岸的对等谈判是需要对等的，第四个两岸之间的谈判是需要政府对政府的。我相信这也是国民党他所同意的，国民党过去呢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有提出来。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蔡总统这四个必须，其实是我们台湾的共识，也是我们面对中共的底线。那至于赖清德院长，他已经下台了哈，所以说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行政职务，他也不是党在民进党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职务，那是他个人的言论当然不是目前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政策。
嗯，谢谢董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徐小新徐议员啊。民进党新任的党主席卓荣泰呢，最近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他说呢，民进党不排除会提出新的决议文，目的是顺应社会的变化，化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一些疑义。那么台湾社会的变化是什么？那么人民对民进党又有哪些疑义呢？
嗯，我认为其实当然是在选举之前嘛，那尤其是这个卓荣泰他才刚当上党主席，那他做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希望有一些大家社会大众对于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些这个关注。那么其实民进党呢最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当然有一点是因为第一个民进党内部在两岸关系的路线上面，我认为也是有一些分歧的。虽然这些分歧没有直接的被搬上台面，可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政治事件上面了解到，真实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歧义。比如说，像之前有所谓的好几个大佬登报呢，希望蔡英文总统不要去竞选连任。像这个事件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民进党内部深绿也就是支持台湾独立建国、台湾共和国的这一群人呢，对于现在的民进党政府采取原先是比较温和的、比较缓慢的这样子的一个两岸关系的政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他执政这几年来，一直有独派的人士认为蔡英文做的不够多、做的不够快，尤其是台独的这方面，或者是很多所谓他们认为转型正义，其实也就是如何像是炒党产啊等等这方面，他们认为蔡英文做的不够多也不够快。这个是所谓的民进党内部深绿的一派对于现在的现任的蔡英文政府的一个反弹。那但是还有另外一块，也就是面对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大家要知道，在台北市呢，柯文哲市长他能够得到民进党内部的支持，大概有我们从民调上面看都有50%左右，所以他其实已经列结了民进党的一半。也就是说，我们用简单的说法，民进党自认为自己是民进党的人，有一半的人其实他是支持柯文哲的，而柯文哲的两岸关系他的方针是两岸一家亲。那蔡英文蔡总统他在他的元旦文告上面已经很明白清楚的打脸了两岸一家亲这样的政策。也就是说呢，民进党现在呢内部有三个方面有不同的对于两岸关系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最极端的深绿，他们是希望尽快的去推动台独，尽快的可能去修宪或者做出相对应的改变。再来呢是蔡英文蔡总统是希望说透过他的所谓的台湾共识，那现在呢已经演变成是说透过两国论的一些论述，那来对习近平中国大陆这一方呢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口头上的作为。好，那再来呢其实柯文哲柯市长的比较认同柯市长，大概有一半的 民进党的支持者是希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然后对于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说法也并不是很反对，甚至会质疑蔡英文总统说你反对九二共识，那你要拿什么去跟中国大陆谈判的这群民进党的人。所以当现在的民进党内部就已经分成三股大小不一的势力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浮上台面上，但是对于他们2020接下来要面临到这么重要一场选举，在国政议题上面的大势是有分歧的。对他们来说，现在的民调是这么低迷的状况之下，不团结绝对会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卓荣泰主席他会提出说，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两岸的方针，因为民进党的内部对于这个议题是有很大的矛盾的。但是具体而言能不能做的这么快速这么简单，甚至说做完之后有一针见血团结的效果呢，这个是让我们比较怀疑的地方。因为在这番三方势力来说，第一个他们都有基础的支持者，而且呢这个支持者的数目都不算少哈，简直就是各据一方哈，分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在。第二个部分呢是想法很极端，比方说像极独派的人对于柯文哲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两岸一家子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所以彼此之间没有退一步互相妥协的空间，也就变成是说变成妥协这个火车对撞的局面是很容易出现的。所以卓荣泰他当然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所提出来的方向其实是对的。如果对于民进党来说，大家可以讨论出一个共识，然后根据这个共识，不管是在选举期间或者是说制定两岸的政策，大家用统一的标准的话，对于民进党而言确实是最有利。可是能够做到吗？目前看起来机会是微乎其微。
好的，谢谢徐议员。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董立文董先生啊，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说呢，民进党在台湾独立的运动上是不会缺席的。那么中国大陆国台办就此呢指责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的破坏者，是麻烦的制造者。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国台办对民进党的这个指责？那么民进党的政治人为什么会给人的一种至少从给在感官上给人感觉正越来越旗帜鲜明的强调所谓独的这个政治立场呢？
好的，谢谢。首先要感谢徐议员刚才帮感谢徐议员刚才帮蔡总统澄清，蔡总统他的政策呢是维持现状所以说这个独派台湾的独派对蔡总统是很不满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徐议员他毕竟不是民进党员所以说他可能没有搞清楚刚才所说的那四位台独大佬里面有两位不是民进党员，也就是说呢徐议员他是误会了，把台湾的一个统独的光谱呢来把它看作这个民进党的一个情况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个民进党的秘书长卓荣泰他刚才说了说要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文，这个新的决议文的名称叫做维持现状，也就是说要让民众台湾的人民更清楚的知道蔡英文总统他的维持现状是什么含义。这一点其实是得到民进党内的这个多数绝大多数的同意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对民进党为什么对台湾人民的这个无法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呢？这个从九合一的选举里面已经清楚的看出来，所以说民进党现在呢也还在一个检讨跟反省的阶段。检讨跟反省的结果民进党认为最重要的民进党的失误是发生在内政上的失误，并不是两岸关系上的失误。所以说你可以在选举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连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其实呢都不太敢提这个九二共识的。那所以说以韩国瑜来说，他就说谈经济不要谈政治，所以说民进党在这一方面会痛定思痛，在今年在内政里面在经济的这个政策上，在社会的政策上，在改革的政策上会提出更贴近民意更接地气的政策。
好，谢谢董先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叶博弈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首先想先请教在这个线上的徐小新议员了，最近这个民进党政府频频有这个捡到枪的发言了，像是这个除了这个蔡英文总统捡到枪之外，这个吴钊燮部长也捡到枪，他在这个外交部的官方推特上发了一条英文的推特，他说未来一年呢要严格的抗拒任何来自国家层面的干涉，包括五毛、国台办的疯子，还有非洲猪瘟等等。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这个吴部长的推特是用英文发的，所以当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呢。那么您认为最近这一系列这种捡到枪的发言，上至总统下到部长，都用这个非常高分贝还有非常严厉的措辞来抨击或者是批评中国大陆方面，是不是对于两岸的发展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请教徐小新议员。
我觉得当然不是啊。刚刚董教授谈到说，蔡英文蔡总统的两岸政策叫维持现状，那是他的说法。但是我们想要看维持现状这个政策有没有被落实，应该要看实际上两岸关系是什么样的。维持现状，当我们的外交部长可以任意的去批评对方是疯子，或者是说用这种其实已经变成是两国论的论述哦，已经不再遵守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规定，但是又不愿意去修宪，然后也不去处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的问题的时候，这真的是维持现状吗？维持的是什么样的现状？如果依照蔡英文总统之前的说法，他的维持现状只不过是维持自由跟民主，台湾拥有自由跟民主的现状，那我想基本上两大党哪一个党都是这么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八年期间也是维持自由跟民主的现状啊，那凭什么民进党的维持现状就是维持现状，但国民党就不是呢？这个是蔡英文一直没有办法去解读的问题。我觉得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只是用这一种口语上面的一些刺激对方的方式就觉得可以占到便宜的话，那这个总统跟这个政府实在是太小孩子气了。今天两岸关系国际关系它不是小孩子吵架，不是我骂你一句你骂我一句就可以的，重点在于实力。如果教授是做两岸关系政治上面的一些研究，一定都知道在这种国际现实上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实力原则，是这个地方就是实力原则。所以一个国家富不富强，不管你说从武力上面来看或是经济上面来看都可以，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是富强的，你要怎么骂大陆是你的事情，你要怎么去说他们疯子是你的事情。因为如果台海之间一旦开战，台湾的军力跟经济是有能力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嚣张跋扈说着我们所有想说的话。可是问题是今天是这样吗？连董教授都承认了民进党的内政是做得不好的。什么叫内政做得不好？就是经济没有发展，经济没有发展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没有经济的时候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事跟国防的实力。所以当蔡英文政府的经济连自己民进党都承认做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跟军力都没有办法发展得很好的时候，在国际外交跟政治两岸关系上面耍嘴皮子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层面去看，如果蔡政府的内政也就是我们讲的经济，然后在我们的军事国防上面可以强到能够跟大陆抗衡，那我们所有人全中华民国包括国民党一定都是给蔡总统拍拍手。可是今天如果不是这样，那两岸和平要如何维持一个稳定，不要让彼此之间的这个升温有可能到真的万一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万一真的有军事冲突的可能，那最倒霉的真的是我们的民众。你可能你总统你外交部长喊个两句骂个两三句，结果造成的是这么大后面的风险，为什么是我们的民众要来背这样子的风险呢？再者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民调我们在1月18号的时候看到民调，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在这样子对大陆强硬的说法之后，他的满意度其实才上升8%而已，也才20%多。当他跟国民党的候选人跟柯文哲放在一起做民调的时候，他还是垫底的。所以我也必须要讲说，这样子小孩子气的彼此的斗嘴，对于民调的上升当然是有帮助，可是他没有办法上升到能够在民调当中占据第一，因为民众不是笨蛋，民众要看到的不是你们像小孩子扮家家酒一样吵个架，觉得会吵的孩子就有糖吃，大家要看到的是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经济跟国防能够提升到真的能够在国际上面是一把交椅，能够跟大陆去抗衡，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嗯，好的，谢谢徐议员。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那您对于这种两岸最近这个捡到枪的发言的，当然大陆对我们捡到枪是这个不意外，但是我们对于大陆这个言辞抨击比较少见。那么尤其是在这个2019年开年的时候，现在又过了农历新年，您对于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新一年，就至少是这一年的两岸关系？
首先必须澄清哦，捡到枪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应该正确的说法是，我们的蔡总统走在路上，其实也不是蔡总统，是我们台湾走在路上被人家用枪打，被人家用刀砍，我们正在自卫防卫我们自己而已。还原这一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部长会说国台办是疯子，各位要不要去看一看国台办说了什么，要不要先看一看就是说我们的蔡总统因为这个2019年这个新年，所以说这个教宗他在那边纪念这个和平日我们的蔡总统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教宗，国台办就此评论，而且国台办他用的是非常轻蔑而且是扭曲的说法来批判我国的总统。我有看到几个国民党的这个好朋友他其实是公开反对国台办用这样的字眼来污蔑我们的总统，我觉得这是好样的，因为不是一个蓝绿的问题，而是说目前的两岸关系已经处在一个什么状况，一切就要从1月2号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开始。习近平的讲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讲话，它是一个急于统一的这个急统的这个倡议书。习近平已经推翻了他们过去中共对台政策里面所说的两岸要先就结束敌对状态来进行谈判，然后要签和平协议，这些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通通没有了。习近平他对台湾的倡议说，台湾的各党各界人士可以派出代表性的人士来跟中共民主协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还记得在1979年邓小平那个时候提出的告台湾同胞书，他提出两个倡议第一个是三通，第二个是两岸要结束军事对峙状态的这个谈判。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人也就是蒋经国，他回应的是三不政策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那当然今天两岸关系的情况是不能不接触，但是面对这样子这个要求强迫台湾来接受一国两制的这个统一方案，我们当然有权利说不。当我们说不的时候，国台办就已经1月3号的下午，国台办就已经在谩骂我们的蔡总统了。所以我觉得也很感慨，两国论也是国民党李登辉时期所提出来的政策。其实最近台湾有相关的民调都出现了，我们台湾有近50%以上认知到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指的就是一边一国，这就是两国论。以及我们台湾的民调最近显示超过80%以上的人是拒绝一国两制的，所以今年的2019年的两岸关系看起来是会非常的严峻，挑战性是很大的，但不是我们台湾在挑衅，是习近平他提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统一方案。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台湾民众都会看得很清楚，其实国际社会也看得很清楚。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精彩发言啊。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呢和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051，而台湾的听众请您拨打00801148940。那么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呢陆续发给我们一些这个评论，我们选读几位。那一位叫 Robert Shaw， 那这位网友说呢，中共呢进退失据，心机用尽，花招最后火都点到了自己身上，后院狼藉，哪里有空培植什么政治人物，台湾政治人物也不傻，谁又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愿意被北京来培植。 那还有一位叫 Lucky Chen， 那他说呢，赤化是进行式，不过台湾人选地方首长本来就会选反对党，美国也是一样，这是民主国，这个在民主国家是很正常的。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呢，叫老彭，那我想请这位老彭的网友说呢，中共是对不起，应该是一位叫3W Water， 他说台湾和大陆的那个目前的现实是经济互相无法离开切断，那军事上谁也不敢动手。那想请我想请这个在台北董立文董先生来回应一下，您是不是认为这个经济方面这个两岸是没法切断的，而军事上确实谁也不敢动手呢？想请先请董先生来回应一下。
两岸的经济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的确有相当深的联系，民进党的政策呢也不是要切断两岸的经贸交流，所以说经济上相互依赖，但是在军事上相互的对峙，这是一个明确的事实。其实刚才的那三四位的网友他们所有的留言我都非常的赞成，我尤其对第一位的这个网友的留言呢有比较多的感慨。第一位网友的留言讲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政治人物也不傻，不会被北京所这个培植的。我觉得在两岸的这个互动中，尤其是最近我们台湾是被霸凌的人，结果呢结果竟然有人等于说不去检讨那个恶霸为什么去霸凌别人，反而去检讨说这个被霸凌的人为什么会被霸凌，是不是你自己做错了。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好像是被北京所培植的这个政治人物所讲的话。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有完全的民主跟自由，我们有非常这个明确的这个主体性，所以说我相信在未来，其实2019年即便是一个两岸之间的关系会比较紧张，但也不会到撕破脸翻桌子的地步，因为现在谁也不能动武，动了武其实是对两岸人民一个最大的祸害。
嗯，谢谢董先生。那也想请在那个电话线上的徐议员，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您认为这个两岸现在是不是经济上分不开，而军事上谁也不敢动手，还有综合评估一下。
军事上敢不敢动手，这个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底牌在这个时候就亮出来。哦，其实先前就我的了解，哦，跟一些这个在国安单位的一些人士，我们有过交流。那其实呢，这些资讯呢，也曾经被一些这个学者有公开在一些新闻的媒体上面，哦，有虽然没有被大家特别挑出来做成重大的新闻，但是呢，其实当年这个马英九跟谢长廷他们在竞选总统的那一次，哦，其实大陆这方呢，他们是有做一些军事上面的动员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处于说，如果今天真的他们觉得状况不对、状况不好的话，他们是可以去动员，哦，有军事上面的真正动武的可能性，这点台湾是绝对不能排除的。这个不是在唱衰，也不是在说什么不去检讨恶霸，而是很务实的去面对两岸军力的问题，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并不是主张说什么啊，谁骂谁，所以谁不可以骂谁，当然可以骂，爱骂就骂，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事情是骂能够解决什么事情呢？如果单方面的去批评大陆，比方说好去骂对方是疯子哦，那就可以解决两岸关系的话，那拜托全台湾人都去骂，哦，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去骂，拜托大家狂骂，因为只要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硬道理。那对于国台办来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哇，那大陆一直骂我们，但请问他们骂我们之后制造出什么结果？对于他们想要统一的进程有任何帮助吗？他们也是笨啊。这些国台办的人，他们觉得他们用这样子口头去威吓，然后甚至去嘲笑、嘲讽的方式，这个只是为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造成更多的困扰而已。因为台湾的民众听到就会更不满，所以对于大陆的抗拒会更多。所以国台办来骂台湾的一些政府首长，这其实是很笨的一件事情。那他们笨，难道我们要一起跟着笨吗？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说好像不去检讨恶霸，当然要检讨，想要骂也可以。但是骂完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回过头来想，政府的施政到底做了哪一些务实确实的事情，能够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另外，我们在内政上面如何能够真正去提升国家的实力，包 括在经济上面的富强跟军事上面的富强，万一今天真的这么不幸走到有可能动武的这个阶段，台湾是必须准备好的，因为我们就住在这只狮子的旁边，而这狮子每天就在看着我们，想要把我们吃掉。所以与其每天去跟狮子挑衅，不如我们好好的把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如果这些事情有做好，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全台湾的政治人物一起去骂都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的。可是绝对不能是骂了老半天之后，我们的经济台湾人民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吃得饱。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大家对于内政上面的不满已经陈述得非常明显了。所以为什么高雄的韩国瑜市长他说货出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这一个这么简单的口号可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让长期民进党执政的这个高雄绿地变成蓝天，这就是因为内政没有做好。
好的，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内政没做好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因为
好的，不好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好打断那个徐议员，不好意思。那么海峡论坛今天晚上的上半场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那么非常感谢徐巧芯议员还有董立文先生。那么嘉宾和网友们的发表的观点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专访，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